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有一些人讲道的时候会很紧张，会很害怕，其实不止你我会如此。有一些在历史上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一生在讲道上面都很紧张。比方说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西元1505年的7月的某一个夏天，当年他21岁，他回到尔弗特大学的途中，突然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当时有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巨雷就猝然地劈落在他身旁，他很害怕，很惊恐。而在那个时候，他向上帝来许愿，他要把握他的一生来做一个传道人。之后的确，马丁路德也成为了一位传道者，并且成为一个多产作家跟神学教授。他每个星期平均要讲4篇道，而每一回他总是面对讲坛，他有一种恐惧战惊的一种心情。在教会历史的记录里面，有一次马丁路德就跟他的朋友说，我害怕站讲台的程度超乎你的想象。就我恐惧的心情而言，讲道对我来讲似乎是一个被强迫的，我必须被迫去讲道，我害怕讲道，然而讲道是我必须要去做的，因为上帝呼召我。我的朋友，马丁路德是一个害怕讲道的人，可是他愿意顺服在神的呼召底下，每一回上讲台都是要一次又一次的再去面对他一种心情的恐惧。然而他顺服神，他勇敢地站在讲台上面来传讲神的话语。但人期盼，让你我面对讲坛的恐惧不是我们拒绝传讲神话语的一个借口。马丁路德的故事成为你我的榜样。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释经与讲道的第15课，要讲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4，关于本论的设计方法。我们谈完了引论，也谈完了结论，首尾都谈过之后，就要来谈中间身体的部分。头跟脚都谈完了，就要谈身体了。而身体就是本论。同样的，在谈第15课之前，先来复习一下第14课。上一回德仁和您分享的是如何做成结论。我提到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信息的总结加呼召。我们通常以为结论就是信息的总结而已，不是的，还要加上呼召。每一回都必须在讲章的后面有所呼召，呼召不是引人归主的一种觉知的一种呼吁而已。不止如此，呼召也是让每一篇讲章都赋予一个行动力的召唤，让讲章不再是一种知识的累积而已，而是一种生活实践的一种方向的指出，让弟兄姐妹可以在周间的生活里面，在一生的生命当中可以有所依归，有所行动的遵循。所以结论包含了信息的总结加上呼召。 在上一回也提到了，那么设计结论的方法，我提出有五个方法。第一就是复习法，第二是首问尾答法，第三是例证故事结束法，第四是诗歌余韵结束法，第五是经文复述法。所谓复习法，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把你所分述的大纲分段的重点做一种鸟瞰式的一种整理，让弟兄姐妹可以很清楚地掌握整篇讲章的架构。那么首问尾答法呢，就是在引言的部分用问句开始，那么最后在结论的时候把答案给弟兄姐妹。第三种方法是例证故事结束法，在最后讲一个相称的故事或是见证来结束。第四是诗歌余韵结束法，在最后的时候如果有相关适合的诗歌或是诗词，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呼应的结束。第五就是经文复述法，在过程当中因为已经解经过了，每一个大纲的重点都讲解过了，那么可以带弟兄姐妹再回头再读一次在最开始所读的经文，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结论的一个方法。好，讲完这五种方法之后呢，上一回我也提到了设计呼召的方法，有举例法、问句法，还有二合一，就是举例加问句法，还有挑战法。总之呼召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输入一个观念，就是让每一篇讲章都有一个呼召在里面，让最后的结论都有一个行动的召唤在其中。而在这个行动的召唤里面，呼召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呼召是要把讲章带到最高峰，第二个是要以尊崇神为目的。结论不是在高举人，结论是在高举谁呢？高举神。此外，上一回我也提到关于结论的四个提醒。第一是不要客气，第二是不要讲笑话，不要轻浮，第三是不要做让听众分心的事情。比方说有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在最后的时候看表，或是还没有讲完就把圣经合起来，或是拿起程序单来看，这都是很不好的小动作。尽量不要在最后做结论的时候做这些让听众分心的事情。最后第四个提醒是避免千篇一律，不要让结论总是一成不变。好，以上呢就是我很言简意赅的把上一次第14课的课程简单的和您复习。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第15课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四，关于本论的设计方法。在这一课当中，我会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第二个部分就是充实本论的四个方法，充实本论的四个方法。以下我们先就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来做说明。第一种方法叫做三合法，三是一二三的三，和呢是人口和，何谓为何如何的和。而这三合法呢，也就是何谓为何跟如何，英文是 what, why, how。 首先你先要找到这段经文当中的主题，然后再把这个主题呢套到何谓为何如何这三个和里面来做成三段大纲。比方说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在那段经文当中呢，提到了主题是真正的洁净。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固守古人的遗传，很重视外在洁净的礼仪，却忽视了内在心理的洁净。好，所以你抓到这段主题是真正的洁净，那就把这三合套进去。第一个大纲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洁净？何谓真正的洁净？第二段大纲就是为什么要洁净，第三段大纲就是如何怎么做才是真正的洁净。而这三合呢，你都要从经文当中去找答案。而这个三合法也是最简单也是得人常常使用的一种设计大纲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叫做步步高升法。步步高升法呢，就好像走楼梯一样，每走一格好像更加的开阔。 并且都在前一个大纲的基础上面更上一层楼。比方说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路加福音第23章43节那位十字架上的强盗。有位牧师用这节经文做三段的大纲。第一段大纲是你要在乐园里了。第二段大纲是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段大纲是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看到从第一点到第二点到第三点是有个层次的。从你要在乐园里到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到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每一个大纲都是更上一层楼，所以呢，这种方法也是很好用的。第三种方法叫做分门别类法。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呢，就常常使用分门别类法。比方说耶稣的撒种的比喻，耶稣就把人的心呢分成四种，有在路旁的，有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在荆棘里的，以及豪土里的。这种分类很简单，并且相当的生动，可以吸引人。所以如果某一段经文适合做这种分门别类似的呢，你也可以来做一点整理。比方说像德人讲到路加福音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你可以用那段呢把强盗还有祭司利未人或是撒玛利亚人这三种很典型的分门别类的人呢来做一个分段大纲的整理。还有比方说犹大书第11节也是很典型的，可以使用分门别类法的。第11节，犹大书第11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那么你就可以定一个题目叫做三种当躲避的危险。你我三种当躲避的危险。第一点是该隐的道路，第二点是巴兰的错谬，第三点是可拉的背叛。这就是很典型的可以使用分门别类法。第四种是因果关系法。因果关系法，比方说在列王记下第5章15节到27节，在那里呢主题是基哈西的贪财。基哈西的贪财，你题目可以定成不要效法基哈西的贪财。可以分成四点的大纲，使用因果关系法。第一点是列王记下第5章15节到20节谈到基哈西贪财的原因。第二点是基哈西贪财的动机，26节。第三点是基哈西贪财的行为，21节到26节。第四点是基哈西贪财的报应，26节到27节。这就是以因果关系来做一个讲章大纲的一个建构。第一点，基哈西贪财的原因；第二点，基哈西贪财的动机；第三点，基哈西贪财的行为；第四点，基哈西贪财的报应。最后再以基哈西这个负面的例子来劝勉弟兄姐妹不要去效法基哈西的贪财。再来第五种方法叫做灿烂宝石法。我们知道宝石是很灿烂的，而宝石的每一个切面都是光彩夺目的，而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在撰写大纲的上面。比方说主题是学像耶稣，学像耶稣，那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学像耶稣。第一点，学像耶稣的眼；第二点，学像耶稣的耳；第三点，学像耶稣的口；第四点，学像耶稣的手；第五点，学像耶稣的脚；最后一点，学像耶稣的心。我们看到学像耶稣是一个中心的主题，然后从不同的切面，从圣经当中耶稣所看到的，耶稣所听到的，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来学像耶稣。这就是灿烂宝石法。好，最后一种第六种呢叫做加强记忆法。 这一类的大纲呢，其实我们都时有耳闻。比方说，有一段经文的主题呢，它的题目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他最重要的三件事。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他最重要的三件事。他的经文出处是引论到十个麻风的病人被主医治，只有一个回来，另外九个呢没有回来感恩。结果这个大纲很有意思，他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感恩，第二件重要的事还是要感恩，第三件最重要的事还是要感恩。这种抓住一个经文的主题，然后三个大纲都是在重复，这种方法可以加深听众的印象，也是很好用的。好，所以以上德人就介绍了六种设计大纲的方法。第一种是三合法，第二种是步步高升法，第三种是分门别类法，第四是因果关系法，第五是灿烂宝石法，第六是加强记忆法。
我是陈星传道，解经王子摩根说，一篇真正的讲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感动自己的讲章，也不会感动别人。欢迎你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好，接下来呢，我要就充实本论的四个方法。我们知道了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知道骨干如何搭建起来之后，那么这个肉的部分呢也很重要，不能够只有骨干而没有肉。那么肉呢，就是要充实本论了。如何来充实本论的方法呢？有四个。第一个是解释，第二个是论证，第三个是例证，第四个是应用。首先第一个充实本论的方法就是解释了。解释圣经是本论最主要的任务，也是充实内容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解释圣经。解释圣经呢，有几个需要留意的事情。第一个是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有许多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些传道人喜欢把他所下苦功的每一个过程，把经文的结构分析啊，把这个字义研究，他怎么样查字典，然后怎么样的整个过程，把每一个学者有四种立场，这四种立场他后来为什么决定这种立场，他把整个的过程都讲出来。讲道的解释是不需要的，讲道的解释是只需要讲结果，不需要讲过程。这是你我需要去留意的。当你已经决定了某一种解经的立场，就只要很平实的解释那种立场就好了，不用把别种立场也把它扯进来。所以解释上面需要留意，只讲结果不讲过程。第二个是要避免用太多的时间来引经据典。有一些传道人在解释经文上面，他可能读了很多的参考书，他是说 D.A. Carson 怎么说， Howard Marshall 怎么说， John Starr 怎么说，然后 Morgan 怎么说，斯布珍怎么说，光是那一节经文呢，谁怎么说就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我不是说不好，而是要避免用太多的时间来引经据典。这第二个关于解释方面的提醒。第三个关于解释的提醒就是要练习去叙述经文。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解经了，这是你我需要去熟悉的。怎么样用音调的抑扬顿挫跟轻重缓急来强调经文的重点，德人示范一次。比方说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好，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在这里呢谈到要听从父母。可是当你在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读说，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读法。可是你也可以透过抑扬顿挫跟轻重缓急来在叙述当中就顺道再解经了。比方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诶，你发现前面一种读法跟刚才我读的方法不一样，我强调的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我在叙述的时候也是在解经，我透过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在强调经文的重点，就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如果父母亲拿棍子要把你打死了，父母亲要犯了杀人的这个诫命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让父母亲犯这样的一个诫命，你就必须要走开啊。所以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合乎真理，听从父母是要在主里面，是要合乎真的。当父母亲违反真理的时候，比方说强迫你去拜偶像，你是不能够去拜偶像的，你必须透过一些圆融的方法跟和缓的态度来拒绝父母亲类似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当德人在叙述经文的时候也有重点的强调，在解释上面你要学习如何去练习去叙述去表达经文，借由叙述的过程去融会贯通的将重点强调出来。那有一些人呢，他是叙述的高手，他可以把一段经文用融会贯通的方法，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来重新表达，这是很好的。好，关于解释的第四个部分就是你要去解释名词。名词有一些在经文里面是比较难懂的，需要你我去解释的。那么解释的时候，有时候举例子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像马可福音，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1章。马可福音第11章。马可福音第11章的第16节。马可福音第11章第16节。马可福音第11章第16节那里呢，提到的是耶稣洁净圣殿。而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个行动的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为什么呢？耶稣管太多了吧？为什么有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都不行呢？你需要做一些解释。那这个解释有的时候需要举例啊。比方说德人的一个朋友，他们家的后门呢的对面就是牛肉面店。因此每一回有客人来的时候呢，我这个朋友就很有意思，他就不去面店买面了，他就直接把后门打开，然后用大嗓门喊一下，来两碗牛肉面。诶，不一会儿呢，两碗牛肉面呢就来了，从后门来的，很方便呢。人就是喜欢方便，喜欢有捷径，而我这个朋友呢就是如此。而在马可福音第11章第16节也有点相关，因为当时比方说圣殿有许多的门呢，而圣殿的东边跟圣殿的西边，举例子，西边跟东边各有两户人家，而西边这个人家呢，诶，想到炒菜的时候没有铲子了怎么办呢？又懒得买，或是没有钱买，或是不方便买，于是就直接穿过圣殿了，然后到东边的朋友家去借一把铲子，然后再从圣殿东边的门穿过圣殿回到家里面。照理说是不敬虔的，你应该是绕过圣殿到东边去借，再绕过圣殿从东边回来。可是呢，当时就有许多人随随便便的拿着器具从一方圣殿的一方穿过圣殿，把圣殿当作是一个捷径。这就是刚才德人所说的，在充实本论的解释的部分，我们需要去解释一些名词，甚至于解释一些句子，有的时候用一些举例的方法来帮助弟兄姐妹，这也是充实本论的一个方法。好，那第二个方法呢，第二个充实本论的方法就是呢，论证。所谓论证就是证明和辩论，这两个部分相当的重要。在本论的部分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论证，有一个清楚的逻辑，有四个方法来帮助你论证。第一个是见证论证法，就是从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见证、对于真理的体会，然后来引证你的本论。 当然德仁不是很鼓励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有一个危险，就是以个人的经验作为一个主导的出发。好，那第二种论证的方法就是归纳法。耶稣自己也常用归纳法，比方说耶稣从不同的事物当中归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然后再从这个一般性的结论里面呢，再应用在每一件个体的事物上面。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很典型的归纳法，耶稣要门徒看那些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呢尚且养活他们，也让他们去看一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这花呢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所以耶稣借由这个归纳法，借由一般的一种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再应用在个体上面，再应用在人上面，再应用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上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并且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就是典型的归纳法。好，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类似法的论证。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充实本论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知道呢，柱石跟人是不一样的，柱子，石头做的柱子。而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跟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彼得呢都被称之为是教会的柱石。彼得是人，跟柱石是不同的。可是有哪一些地方是相似的呢？就可以多做一些解释。比方说柱石呢是在房屋当中一个支撑很重要的部分，没有了柱石，整个房子就垮下来了。用这种类似法来去诠释一个观念，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再来第四种，是演绎法的论证。演绎法的话呢，是使用已经有一个普遍性一般的真理了，然后再来推演到不同的层面来做应用。比方说呢，第一点是圣经是真理，OK, 已经有一个演绎的结论了，然后再推演出来。那有某一个教义是出自于圣经。好，第二点。第三点，所以这某一个教义呢，它也是真理。这就是演绎法的一个方法论，你可以来应用在本论的有关于论证的部分。好，充实本论的四个方法，第一是解释，第二是论证，第三就是例证了。有的时候在本论当中需要有一些例证，例证就好像窗户一样，所以不要呢都是在用演绎法、归纳法、见证法、类似法，而没有例证在里面，要很小心的。例证像窗户一样，一个房子没有窗户很闷的。好，最后呢就是第四个方法，就是应用了。应用怎么样应用在生活里面，我想这是你我需要去强调的。斯布珍就说呢，当应用开始的时候，才是讲章真正开始的时候。可见应用有多重要，不可以在解释圣经本论里面没有任何的应用，跟生活没有任何的关联。应用呢，也是我通常花许多时间在思考的。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举例子是蛮好的方法。好，以上就是15课的内容，也欢迎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来信给我张德仁，我们下回见。